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41章21到29节。屏幕上的字体可能比较小，如果大家手中有圣经，可以对照着手中的圣经，我们一起呢以起应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以赛亚书41章21节，我先来读这段经文的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41章21节，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
只是我们将来必立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
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
你们的作为也属不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
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灰泥，如同摇将踹泥一样。
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使我们知道呢？谁从先前说明，使我们说他不错呢？谁也没有指明，谁也没有说明，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
我首先对西安说：看哪，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
我看的时候并没有人，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你句句。
看哪，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铸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感谢你在主日把我们聚集，并且借着你的圣灵赐给我们这记载在圣经当中古旧的话语。主啊，直到今天，让我们会看到你话语的根基仍然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且可以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人生路上随时的帮助。主啊，盼望你今天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主，打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让我们可以看到你话语当中那超越时空的原则。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主啊，各样的假神偶像，主啊，都是虚空，都是虚无，没有任何的能力。我们更看到在他们的失败之上，我们会看到耶和华真神你自己，你的大能，你的旨意，你的真理在这个世界当中运行，而且在幕后必要成就，彰显在天下人面前。主啊，因此也盼望这样的圣经真理能够影响塑造我们当下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按照真理而活，去传扬你的荣美，去见证你的荣耀，以此为我们人生的目的，可以在我们当下还有各样黑暗势力运行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光明的见证人。主，我们就把我们自己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期盼你亲自，主啊，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同在，使用这段信息，也愿你的旨意可以成全，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简单的来看这段经文的一个梗概。我们首先知道，在41章1到20节，在那里神以一个相对严厉的口吻，既责备同时也安慰当时耶路撒冷并南国犹大的百姓。到21节的时候，这里话锋一转，神面向另一个群体继续呢去传递他的信息。我们会看到21节到29节仿佛是一个法庭上的场景，神在高天之上开启了一场审判。在这场审判当中，他要审判的是谁呢？审判的是那些世人所敬奉所以为有能力的那些假神偶像。神就坐在他们之上，仿佛一个高高在上的最高审判者，他把假神一个一个的传唤到他面前，给他们机会为自己申辩。神聆听他们的申辩，最终呢让这一个个假神偶像最终呢哑口无言，接受神所命定的判决。 我们在这一幕当中，在这个作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他的属性，他做事的一个原则。我们会知道神是全能的，神不但对我们人类来说他有超越性的力量，而且就在那些灵界各样的灵体看来，我们会看到神也是一个至高者。但是呢，他没有因为自己有着压倒性的实力，他就呢为所欲为，他没有随心所欲。我们会看到神他有着一致性，也就是他在一切事上都按照自己绝不改变的公义的原则去行事。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当他把假神偶像传唤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也给这些假神偶像自我辩护的一个权利，就是说你们这些假神偶像常常在世人面前蛊惑人心，希望这些拜偶像的人认为这些假神是神。现在神在天庭上给你们个机会，你们把你们是神的证据摆出来，看看到底经不经得起推敲。那我们会看到在22节到23节这个法庭辩论的交锋之上，偶像在神的威严和能力面前显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哑口无言，无可推诿。一切的偶像在神面前尽都是虚假的，即便神给他们一个自由施展的机会，我们会看到22节，他们既无法呈现那超自然的知识，他们没法左右这个世界的未来。第23节，他也没有相应的行为能够改变和动摇神的旨意。于是神在第24节就做出了一个判决，你们这些偶像属乎虚无啊。那你会看到英文和原文的意思就是 nothing， 你们在真神面前什么都不是。你们可能在世间那些所知所认识的有限的人面前可能可以弄虚作假，牢笼人心，但是当真理出现的时候，这些偶像假神什么都不是。而这些跟随选择偶像的人呢，就是可憎恶的。大家注意到这里面形容这些追随假神偶像的人有个形容词叫可憎恶的，这也是一个法律判决用语。这个词来自或者同样出现在申命记的7章25节，其实就是谈到说这些跟随选择偶像的人是神所憎恶的，拜偶像制作偶像的人和他们选择和他们所敬奉的偶像一样，在神面前都要招致神的愤怒和审判，最终的结局都是虚无。我们会看到在24节到29节开头呢，都有两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语气词，希伯来文叫 kin， 就是看呢，就是大家都来看呢，用来提醒读者特别注意这个判决的最终结果。那些偶像什么都不是，而那些拜偶像的人最终要跟他们所侍奉的假神一样沦为乌有，并且招致神的愤怒，落入那可怕和永恒的审判。那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场景之下，我们来探讨今天经文当中的第一个问题，也是第一个要点。我们来看，就是首先我们来思考在这场法庭上，神把假神偶像驳得一无是处，看起来没有任何的力量可言。那我们想，偶像到底有没有能力呢？偶像到底有没有能力呢？那我们会看到呢，如果从今天的经文看来，好像这个答案是明显的，好像毫无疑问的确没有任何能力啊。也是，我们会看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去看我们所呈现的第一个例子。我们现在要再次的去解释和定义一下什么叫偶像。那我们会知道，我们曾经多次提到过，偶像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你把任何受造之物在你生命当中的次序，在你生命当中的重要性摆在真神之前的时候，它就是你生命当中的偶像。那我们会看到在并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常常把什么作为偶像呢？第一个例子就是各种各样的假神。我们会看到在很多迷信的地方，人们会用泥土去雕塑， 会用木头去雕刻，会用各种的石匠呢，他们会去雕凿，包括呢雕凿出来一些神像之后，他们把它呢包裹上金银顶礼膜拜。大家想想，这些雕出来的泥胎木偶，他们有能力吗？他们有没有能力？其实是没有的。我们会看到圣经当中呢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而且呢说的这个画面呢非常的有画面感。这个出自以赛亚书44章第15节，神在这里面就嘲讽那些拜假神拜木偶的人，就说一棵树，人可以用这棵树烧火，他自己呢把这个树的一个边角余料劈下来用作柴，取些烤火，拿着烧着烤饼，但是呢又把中间那最成材的一段，最笔直质量最好的那一段给加工做成神像来跪拜，做成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大家想象那个画面，同一棵树长在一个根本之上，细枝末节其中的一段被神被人呢烧在火里面拿来烤肉吃，看起来任何价值的意义都没有，而另一段被人分别出来说什么呢，我拿剩下的这一节做了一个神，然后呢他们天天向这个偶像呢俯首下拜，然后呢天天求告这个神说，求啊，求你保佑我，求你拯救我，因为你是我的神。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画面，起先就是一棵树，但是呢人通过自己这个拜偶像的拜偶像的行为，把其中一段作为自己的神，拿另一半呢用来烧烤烤肉吃。所以你会看到，我们都知道无论这里面所举的这个木头的雕塑，还是我们常常在一些拜偶像的寺庙里面看到那些穿金戴银的神像，看到那些泥胎木偶，他们其实本身并没有力量啊，他们都是人雕塑，人创造出来的，他们怎么可能比制造他们的工匠更有能力呢？所以呢我们会看到那些神像并没有什么可怕之处，他们没有任何的能力而言，他们是 nothing。 那紧接着我们又升起了一个问题，好像这么说是不是过于简单化了？那你会看到的确在一些异教当中确乎是有邪灵的作为，圣经当中曾经不止一次的记载过，在那些异教里面他们也有一些术士可以做一些超自然的行为，更何况如果这些灵界的力量完全不存在，真的没有任何力量可言的话，为什么圣经里面会谈到属灵征战呢？如果我们的敌人手无缚鸡之力，为什么我们会感到有征战呢？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下一个话题，就是呢邪灵。邪灵，你会看到那些庙堂里的泥胎木偶石像金像银像，他们都是人制造的，他们本身并不比人更有力量。如果你会看到他们只是自己放在那的话，他们仅仅是一个工艺品而已。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是有着超自然的力量，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当中是有着灵体的运行，于是我们会看到一些邪灵会借着人眼可见之物来去做工，来去与这些把这些泥胎木偶石像作为工具，用来蛊惑人心，用来借此奴役敬拜这些假神像的人。这个画面就有点像什么呢？大家可想而知，假如说一个微波炉一个烤箱，它如果没插电源的话，它会不会电到一个人？它会不会伤害一个人？它不会啊，它没有任何的力量，哪怕它摆在那儿沉甸甸的，但是呢它仅仅是一个平凡之物。但是它如果一旦插上电源，而且呢它的质量不过关，它漏电了，你这个时候呢随意的碰触它，你就会有危险，你就会触电。所以你会看到人所雕凿的那些木偶泥胎石像，它们就相当于那个物件那个烤箱本身。但是呢如果一旦有邪灵附在其上，而且邪灵使用这些可见的形象想去蛊惑人心，想去奴役敬拜他迷信他的信徒的时候，这里面你会看到这些邪灵是有着一定的力量的。 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有一处经文，在以弗所书6:12说得很形象。他说我们现在，保罗告诉我们现在面临着属灵征战，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世界只有肉眼可见之物，在肉眼可见之物背后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但是呢更有力量的世界。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当中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什么叫属血气的？是一个人情绪特别激动吗？我们不与那些情绪特别激动容易爆发的人征战吗？不是的。大家去看英文说什么呢？我们作战的对象不是有着血肉之体可见形象的人，换言之，我们基督徒征战的对象是那灵界的啊邪恶的属灵力量。那你会看到圣经用什么样的字眼去称呼这些灵界邪恶的势力呢？ The rulers, the authorities, the cosmic powers, the spiritual force of evil。 你会看到这些字眼怎么样告诉你这些邪灵他们有没有力量。他们是现今的统治者，他们有一定的权柄。大家注意到 the cosmic powers 在英文当在原文当中这个词呢好像呢更重一些。他说呢这些邪灵是什么呢？是统治着现今黑暗的国家统治者啊。这个国家不是说地上的国家，而是说整个说人类堕落以后，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被一股邪恶的力量所牢笼。那我们会看到呢，他就说呢什么呢，这些属灵的邪恶力量它不是在我们肉眼可见的受造界，它是在一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一个灵界的存在当中。用比较时髦的表达，它可能是一个我们现在以我们现在的科学手段无法侦测到的一个维度啊去存在。那你会看到圣经称呼他们是有力量的，但是你会看到圣经称呼他们的力量的时候没有无限的放大夸大他们的力量，是有着一个清晰的限定。这些邪恶的力量的确好像现在权势熏天，但是呢他们的力量仅仅体现在什么呢？ This present darkness。 的确我们常常感叹世代黑暗，人心不古啊，好像呢这个世界呢越来越在各种各样的主流文化上远离神。但是这种黑暗是永恒的吗？这种黑暗是长期持续下去没有尽头的吗？不是，这只是现今的难处，只是当前的一个考验。这些属灵邪恶的力量他们不会永恒的称王称霸，他们的权势他们的权柄终有一个终点。所以我们会看到邪灵他有没有做邪恶事的能力，有的，有的。但是呢他有个重要的限定是什么呢？在当今，在当下啊，他可以甚嚣尘上，他可以显赫一时，但是呢他的能力你会看到是受限的。那这个时候谈到这儿，我们已经能够体会到这种属灵征战的严肃性和紧迫感。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来想我们刚才读过的以赛亚书41的经文，我们可能心里面就升起个问题。以赛亚书41给人感觉说偶像是 nothing， 假神无足挂齿。但是呢以弗所书6:12又谈到邪灵在当今确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确实会借着他们在人间的仆从，借着各样地上的权势去逼迫迫害那些属基督的百姓。这两段经文是不是哪里矛盾呢？神难道怎么回事？这个不一前犯了前后不一致的问题吗？那我们会看，第一，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什么呢？绝对没有啊！神的话语是纯粹的，是无误的，它绝对不会自相矛盾。那我们会看到，我们首先要知道说什么呢？为什么明明这些邪灵在现今却有作恶的能力，神却说他们是 nothing， 他们是属乎虚无？因为神的能力远远要超过邪灵的能力。神保护看顾成就他百姓救恩的大能要远远压倒性的胜过这些邪灵苦待逼迫试图奴役神百姓的伎俩。我们会看到 我们的信仰标准，魏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五章，讨论神在现今每天的生活当中对万事万物的护理时有这样的表达。这里面说到神的大能，他不可测度的智慧和无限的良善，都在他对我们的护理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话如果谈给第一次听福音或者不是基督徒的人，可能很多人会反唇相讥，你说神是良善的，而且呢这个神还说得算，而且这个神还有能力，为什么这个世代有这么多的黑暗，为什么你们基督徒生活当中还有这么多的烦恼，为什么你们的教会还在各样的文化当中受到各种形式的逼迫。那你会看到呢，我们谈到说呢，我们的确我们会看到神他有能力，他有智慧，而且他良善，甚至我们会看到什么呢，他的这种护理也适用于天使和人类的第一次堕落和所有其他的罪恶。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我们当下的生活当中面临艰难，我们的身体有疾病，我们的亲人在为主背十字架而不能与我们团圆，你会看到这些并不否认和抵消神对他百姓的护理，这些并不能够说明神没有能力或者神不爱我们。你会看到是什么呢，神对这些发生的事儿不是简单的默许，而是智慧而有力的约束他们，并以各样的方式对其进行统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会看到神可能会暂时给我们营造的艰难，但是他绝对不会得走我们终将在神当中所取得的胜利。我们当时可能暂时身体经历病痛的考验，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失去在主里面的平安。我们暂时可能为主背十字架而身体被关到监牢当中，但是神各样这些邪灵的力量绝对不会夺走我们在真理当中的自由和与神同在的这样的一种笃定。所以呢，我们会看到经文曾经举过两个例子，一个是以赛亚书，这里面呢讲到的是公元前八世纪的一段历史，当时神所拣选的百姓以色列民，他们倒行逆施，不敬拜神，所以呢神给他们赐下一场审判，这个审判的形式是神借着他们周边的一个强大民族亚述人去攻击他们，去击打他们的国家，去侵略他们。所以呢神说我要打发这个亚述的王去攻击这群亵渎神的犹太人，吩咐亚述的王去攻击这群招惹神愤怒的以色列百姓。你会看到在这里面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劫掠，会有被掳。那我们会看到神说什么呢，他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把这一切工作成就的时候，他管教神百姓的目的达到的时候，当神的百姓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回转归向神的时候，你会看到神会止息对百姓的管教，然后呢惩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亚述王他作为神施行审判彰显他自己荣耀的工具，但是亚述王自己知不知道这件事儿？亚述王自己知不知道此时此刻神正在使用他，他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和器皿，他应该服从神良善的安排。你会看到亚述王自己虽然参与在神的计划当中被神所使用，但是他在这件事当中的目的和动机却跟使用他的神大相径庭，南辕北辙。亚述王对外南征北战是为了荣耀自己，神使用他让他在战场上得胜是为了施行审判，亚述王想的是毁灭神的百姓，把这个以色列民从天下人的名册上抹掉，但是神呢却想借着这个小小的管教让以色列人及时的回头，以至于永远可以在神面前存活。所以你会看到此时此刻神怎么样呢，神可以使用亚述王，但是呢神没有放任亚述王无限的作恶， 神为亚述王他的权柄制定了一个疆界，让他虽然能击打以色列民，但是不至于灭绝以色列人。亚述王的本意虽然是想败坏和彻底消灭有以色列人，但是呢，神却统管着他的行为，让他自己邪恶的目的绝不会达成。相反呢，我们会看到以色列民在经此磨难被掳的经历之后，以色列民重新回转向神，再度的迎来他们信仰上的复兴。所以我们会看到神有的时候一直护理他的百姓，无论是在将这个风和日丽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有神的护理，哪怕在面临艰难，哪怕我们生活当中承受各样逼迫和考验的时候，神仍然护理着我们。不幸虽然会发生，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用他的智慧和能力约束这个不幸，让这个不幸不会征服我们，不会打垮我们，不会夺走他放在我们里面那个平安。所以我们会看到，无论是现今各样政治的波动，还是我们个人身体的健康，亦或是我们会看待现今各种地方上演的这些逼迫，我们会看到什么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纵使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的考验，有很多暂时的艰难，我们也能够见证到那些邪灵他们可恶的作为，但是我们要看到神的能力远远超越他们之上。很多时候正像我们认为山穷水尽，我们会感到这个世代败坏到极点的时候，神恰恰会出人意料地带出我们期望以外的胜利，翻转这个局面，这是我们共同的经历和见证。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历史上可能这一幕最大的写照，就是在2000年前耶路撒冷城内的十字架上。使徒行传4:27-28谈到西律当时犹太人的统治者，本丢比拉多当时统治犹太人的罗马总督，他俩本来是势同水火的，但是他们现在开始怎么样呢？勾结在一起。外邦人，也就主要是非以色列人和以色列民，他们本来是彼此歧视不能相容的，但是他们现在呢却沆瀣一气，一起呢做一个邪恶的巨大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呢？要在耶路撒冷这个城里聚集，为要什么呢？一起来攻打神所高的圣徒耶稣。那我们会看到，从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单从肉眼可见之事来看，他们的这个恶毛看起来在历史当中有没有得逞？看起来好像是得逞的，把他们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耶稣基督送上了十字架，以至于罗马人和犹太人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谈官相庆，拍手称快。但是神在这件事当中无所作为吗？神是看到了之后无能为力放任不管，他的能力有限吗？亦或是神不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把他的儿子差遣到这个灭亡之地不管不问吗？都不是。我们会看到，哪怕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但是这并不代表说神没有能力，神不知道，神不良善。相反，我们会看到神正是以他的大能、不可测度的智慧和无限的良善预定安排了这件事儿。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上十字架是成就神的手和神的旨意内所预定必有的事儿。那神为什么要让这件看起来是灾难的事情发生？是为了借耶稣基督一人的献祭拯救今天你我千千万万因信他而与他联合之罪人的罪。如果耶稣不被交在人手，我们今天就要为自己的罪付上永恒的代价，进入那可怕的审判。所以我们会看到神有的时候许可罪恶的发生，但是我们要知道与之相伴的另一个更重大的真理是什么？神许可一个罪恶发生的时候，神定以他的智慧和有和能力去约束这些罪恶，让这些罪恶绝不越雷池一步，绝不至于瓦解信徒的信心，绝不至于颠覆神的旨意。相反，他们都伏在神的旨意之下， 被神使用，以至于像圣经所说的让万事都互相效力，最终让属神的人得到益处。所以我们会看到邪灵有没有能力，有一定的能力，尤其是在现今。但是为什么圣经在以赛亚书49章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又说邪灵的能力就如同乌有一样，以至于被称为 nothing？ 因为你要看它与谁相比。圣经称呼说我们现在这种世代是黑暗的。你会看到如果某一天我们在日出之前的黎明起来，你会看到可能伸手不见五指，但是如果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黑暗转瞬就一扫而空。同样的，如果一个手电点起来，可能能照亮一方路程，但是大家如果在一个阳光特别刺眼的正午打开手电的话，你还能够觉察到那个手电的光吗？你就觉察不到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手电的光就像那邪灵的能力一样，它能不能发光，有没有能力，它有，但是呢你要看它与谁相比。如果神的荣耀彰显，如果神他作为，如果神伸出手来，那么神就像那个太阳一样，与这个太阳相比，人间的一切光源光芒尽都黯然失色。所以我们会看到圣经绝对没有自相矛盾，因为神的能力远远超过任何的邪灵。所以尽管邪灵现今有些许作恶的能力，但是与神相比，他们的能力是受限的，他们作恶的这个范畴，那你会看到不会超越于神的旨意。因此与神的能力相比，偶像的伎俩，他们的能量是虚无的啊。那说一个可能并不太恰当，但是呢大家可能都这个看到过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个著作叫《西游记》里面，你会看到孙悟空有没有能量大闹天宫，横扫十万天兵天将，把三界呢搅得大乱套。但是呢你会看到这个剧情一转啊，等到那个所谓的如来佛伸出手掌心的时候啊，那个孙悟空他再怎么折腾都会发现了自己从未离开过啊那个如来的手心啊。你会看到这个比喻虽然不太恰当，但是恰恰呢说明了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在现今的黑暗世代当中，恶者他们好像有施展自己邪恶的机会，但是呢他们再怎么作恶都无法超越神的约束，他们再怎么逞着自己的力量试图颠覆神的统治，但是最终都是 nothing， 归于无有。那讲到现在，我们可能会讲说，哎呀，这个道理我都听明白了啊，这个天人征战很过瘾，但是这跟我们当下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我知道这一切能如何影响我自己每天的这个柴米油盐呢？我们去思想，你会看到啊，在我们的故乡的文化当中啊，你会看到好像呢，谈将来太遥远的事儿都不太切实际。你会看到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常常是什么呢？把金钱摆在首位。把以利益为中心为基础的实用主义啊，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哪怕把这个真理阐述的太明白，但是呢可能呢这个听真理听福音的人懵懵懂懂说，嗯，这个作为故事我明白了，很精彩，但是这个能帮助我多涨一点工资吗？我知道了这个信息之后啊，能让我升职加薪，能让我身体永远健康吗？啊，你会看到能保证我在这个现今黑暗的时代当中能保证我的横空吗？能让我在这个被罪所辖制的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里面游刃有余吗？能让我在现今我自己所处的处境当中立于人眼所定义的这种不败之地吗？你会看到当发生这种实用主义的问题的时候，仿佛在他们看来啊，我们知道再多这种属灵的事情，灵界的征战好像呢有点没什么用，派不上用场啊。 我们会看到在我们故乡的文化当中啊，好像呢永恒跟我们每天平常的人的生活呢没什么关系。如果真有什么永恒，那也是国家领导人大人物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啊，毛主席万寿无疆啊，林副统帅永远健康啊，这样的话啊，总是跟国家啊，总是跟那些大人物连在一起。比如说啊，我们的国家可以啊，这个万岁。那普通人的生命怎么样？大家都会觉得说呢，哎，人生苦短，赶快抓住眼前这一亩三分地儿啊，可能呢啊，能够保住这几十年的身体健康啊，能够让我啊这个月涨涨工资，这个是最现实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先知书的特点是什么？先知书不只是告诉你一个道理，先知书要整个翻转和敲碎你原来别管哪个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犹太文化、美国文化，包括我们中华文化，要把你们原来一切在最终的那些错误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通通粉碎。所以你会看到先知书的特点是什么？是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不是与今天这个无神论大行其道的世界格格不入。哪怕就是在3000年前以赛亚书提笔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他也与当年耶路撒冷城中百姓的世界观格格不入。你会看到神差遣先知，差遣他的让他的话语临到人间是什么呢？是警醒这些神的百姓，不要把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儿就当做自己永远的追求。神借着先知的口提醒我们，在人生苦短当中去思想、去探索、去追求永恒的意义。以赛亚书40章怎么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永远立定。大家知道圣经当中用什么来形容啊？圣经当中用草、用花来形容这个世界当中的什么？可能远超大家的想象。圣经当中说，他圣经历史当中记载，那个最智慧、最富裕、最不可一世的王所罗门，他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就如这小花一朵，而怎么样呢？草都会枯干，花终有凋零。这个世界哪怕你看到再大的人物、再颠簸不破的制度，都有一天会衰残。而在一切尽都衰残，显出他们有限、显出他们的虚无、显到他们无意义的时候，到那一天唯一有意义的、唯一能够救我们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话语，它永远立定，永远。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为什么在我们当中呢，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失去力量，就是因为我们太想得到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看似所谓实际的帮助。但是先知书在这里告诉你，柴米油盐并不实际，或者说不是真正的实际。你这个月或者今年会不会涨工资、升职加薪，并不实际，不是真正的实际。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旨意能不能按照我们预期的想法去展开？神告诉你，这些你个人的愿望能不能实践，也都不是真正的实际。实际的乃是永恒，是你良心的平安，是你灵魂的去处，是你与神的关系。这些是我们每一个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上、更有机会听福音的人，我们生命当中最实际的命题，是神借着过去的先知，包括借着今天教会的讲台不断的重复，希望你们这些有缘得见神真理的人能够紧紧抓住的人生当中最实际的命题。我们要为这些最实际的议题去活。那我们该如何呢？邪灵虽然它有尽头，但是它现在强得可怕，我们感觉我们惹不起。别说邪灵本身惹不起了，邪灵在人家那些仆从、邪恶的政府、当今的文化的思潮，我们看起来都无法左右。那神我们更不敢得罪啊！天人交战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好像夹在这两股超自然的力量当中，我们怎么样，随波逐流吗？无所适从吗？你会看到不是的啊。圣经告诉我，的确 邪灵在现今有着一定程度的作恶的力量，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在他们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以至于只能随波逐流。我们会看到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在清醒地告诉我们邪灵的力量之后，他给了我们一个怎样的行动指导。他说，因为你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所以你们凭血气的力量，凭血气的意志能不能胜过他们？不能。那因此你们得胜的法宝是什么？就是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大家如果去看英文看原文，就是拿起神的武装，依靠神的力量，用神的真理，怎么样呢？大家如果去看英文和原文的话，这里面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和盼望。他就说什么呢？你就可以在现今的黑暗，在现今的艰难当中 be able to， 你是能够击退这些邪恶的势力的。 be able to，我们只要靠着神所赐的能力，用神的真理，靠神的恩典和力量，我们哪怕是在现今的黑暗当中，不用等到将来，就是在你当下今天的生活当中，就是你在面对自己的病情的时候，就是面对发生在你家庭当中逼迫的时候，就是面对发生在你生命当中当下的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就可以在现今的黑暗当中能够胜过这些仇敌，是能够的。我们不是无所适从的，我们不是无能为力的。你会看到神说什么呢？当经历了征战，你倚靠神能够站立得住，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这不是我们自己有多么强大，而是神的恩典和他的能力带给我们的底气。我还举一个听起来不太属灵的例子，还是西游记啊。大家觉得孙悟空哪怕打不过如来佛啊，他打过普通人还没有什么问题，他打一个唐僧，欺负个唐僧在话下吗？不在话下。但是他为什么欺负不了唐僧啊？因为呢这个有什么观音传给他紧箍咒啊，关键时刻一念啊，孙悟空就老实了。你会看到就是这个例子虽然听起来这个是来自外邦的文化，但是呢恰恰能说明这种关系。我们看起来仿佛无力能够与那些属血气的征战，打不过魔鬼，但是我们只要有神所赐的紧箍咒啊，什么就是神的真理和话语，我们按照这个话语去活，我们凭这个话语去行事，我们面对人生每一个抉择的时候，哪怕经历现在的艰难，我们的信心面临考验，但是我们就轻看我们的可见之事，牢牢的去持守遵行神的话语，去讨神的喜悦，我们最终哪怕在现今的艰难当中，在现今的黑暗当中，在现今的骨肉分离当中，在现今的不健康当中，在现今的逼迫当中，我们最终可以看到神与我们的同在，经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可以靠着神站立得住，我们可以靠着神胜过那不义权柄带给我们的威胁和逼迫，我们可以靠着神胜过我们现在身体的衰残而经历那数天每日一天心思一天的生命，我们可以靠着神来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为神做光明荣耀的见证。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啊，我们面对魔鬼，我们要靠神的力量去抗拒抵挡他们。我们面对神，我们呢就要立于这个不败的阵营，既看到神的大能大力，我们就要呢牢牢的凭信心与神呢在一起，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生命的主旋律，就像我们的信仰标准小李问答第一问所说的什么呢？我们应当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以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做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但这个时候呢，我不确定呢，大家，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能听啊，都听到过或者会背这个我们常常说的基督徒人生的这个人生的首要目的。但是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命题。大家觉得荣耀神容易不容易？或者说大家觉得如果光看这个字眼，荣耀神是可能还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吗？或者可能吗？大家去想，神在永恒当中他的荣耀是什么地步？他的荣耀是完全的。神在永恒当中他本体的荣耀是完全的。那我既然这样，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哪个受造之物可以使神比原来更荣耀的事？ 可以吗？好像感觉是不可能哈。我们感觉说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会使神本体的荣耀哪怕多一点或者少一点，因为神不改变嘛。他的荣耀如果比原来多一点或少一点，他就不是神了。神从始至终他的荣耀是不改变的啊，不会加增也不会减少。所以你会看到圣经这个我们信仰标准当中所说的荣耀神，你会看到是什么呢？人应当在自己的行事为人当中去彰显神不改变的荣耀，去彰显神不改变的荣耀。这举个例子有点像什么呢？我们假如说哪天晚上天气晴朗，皓月当空，你看到那个月亮，你会第一反应说啊，这个月亮好亮。但紧接着你的理性会告诉你，其实这个月亮本身亮不亮？这个月亮本身不亮，你会看到它不过是在反射太阳的光。无论月亮如何阴晴圆缺，太阳本身的光芒会不会因此受到丝毫的影响？不会。你会看到这种关系就有点像我们与神一样，神就像那个太阳，它是一个稳定的恒星，只要它没有彻底的衰残，你会看到太阳所放出的热量是恒定的。那你会看到月亮它能够反应，它能够反射太阳的光，以至于你会看到是什么呢？人们在黑夜里看到月亮当空那个皎洁的月光，人们会把这个荣耀什么呢？归给太阳啊！月亮自己并不生产恩典和荣耀，它只是真正恩典荣耀的一个搬运工啊！它彰显反射出啊太阳的荣耀。所以呢，我们在神的荣耀面前，我们怎么样呢？应当在自己每天的行事为人当中遵行神的话语，去彰显神的荣耀。如果我们能身体力行，我们呢也可以言传身教。当别人问起我们喜乐的缘由，当我们问起为什么在现今的黑暗当中你还有出人意料的平安，当别人问起你说你明明身体衰残不健康，你为什么比我们这些健康的人看起来还喜乐，那你会告诉他真理的见证。你会把你真正别人问起你们盼望的缘由，你们就要用啊，你们的信心好像啊，这个话语好像用盐调和，把这个神的真理对他们去传扬的见证。当我们既能言传又能身教，当我们身体力行能够言行一致的活出神所要我们活出的样式的时候，我们行在人前就是见证神的能力。人们看到我们或出或入，都会把我们身上彰显的这个新生命的样式归荣耀给神。好，那我们讨论完偶像到底有没有能力这个话题，我们都明白了，偶像呢，真的就是像以赛亚书41章21到29节所说的那样，跟神相比，它是归属乎无有，它就是 nothing。既然偶像不足挂齿，那我们反过来，那你会看到另一个侧面。神在这个天国的法庭上问责说，你们这些偶像不能只是将来地狱的事儿，不能够说明过往发生的事儿，你们偶像不能够把将来的事儿指示给任何人。那么我们反过来，神他有没有能力把将来的事指示给我们？神能指示将来的事吗？啊，那你会看到我们觉得当然可以啊，毫无疑问呢。为什么会问起这个问题呢？因为大家如果去看今天经文的25节，如果有人挑刺儿的话，他可能呢想就着这节经文说道，他说这个25节怎么好像哪里不对。为什么呢？在同一段圣经当中都是41章，第2节说神会从北方啊，第2节当中神说他会从东方兴起一个人，为什么第25节他又说呢？神从北方兴起一个人，神你是不是这个话说的太多，又自相矛盾了？那我们会看到呢，绝对不是。在以赛亚写完这段文字一百多年之后，这段文字呢，从一个作为对将来的预言，变成了历史当中的现实。我们来看一幅地图，你会看到在公元前539年的时候啊，在今天啊伊拉克和伊朗这个位置上崛起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是那个在这个图的东侧，就是那个土黄色的那个区域，那你会看到的那就是叫马代波斯帝国。 然后呢，他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呢，南征北战，四处扩张，然后呢紧跟着就把他西边的邻国巴比伦呢给征服了。那巴比伦是犹太人的仇敌，是把犹太人呢抓成奴隶。那你会看到，当这个波斯帝国强大起来，南征北战，他对这个神百姓的仇敌巴比伦施加军事压力的时候，在地理上形成一个什么呢？从巴比伦的东边和北边两个方向对他进行两面夹击啊。所以你会看到呢，这个并不矛盾，而且呢恰恰就跟历史在公元前六世纪啊这个呼应上，成为现实。神所兴起的这个波斯帝国，它强大起来形成了一个半包围的结构，从北从东两面攻击巴比伦，最终呢把不可一世的巴比伦呢征服摧毁。那我们会看到呢，有人可能还问一个问题，他说呢，行啊，我接受你说的这个神所兴起的这个器皿是历史上的波斯帝国，他成就了这件事儿。但又说，你会看到说呢，神你兴就在二十五节，他说呢，神所兴起的这个波斯统治者怎么样呢？他求告我名，这个我是谁？耶和华嘛，他求告耶和华的名。难道说这个波斯帝国的王，他也是一个真神的信徒吗？这个好像跟历史有点不符。历史当中这个帝王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居鲁士大帝，或者叫居鲁士二世啊，是一个世界文明史上啊这个声名显赫的君王。大家如果今天去到宾大的人类学博物馆，还能够看到他的专题啊专题展厅。那你会看到他这么厉害，圣经的世界历史当中关于他的记载比比皆是。但是谈到说这个人并不是单单敬拜耶和华真神的，这个人他是信异教的。那在这里面怎么说他求告耶和华神的名？这个是不是记错了啊？或者是说这个圣经产生的问题？不是。你会看到这个词儿，这个希伯来文的词汇在原文当中啊，它类似于英文当中的 call upon 啊，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原文的意思更准确的说是什么呢？这个波斯的统治者，他召唤，他宣告啊，耶和华的名。换言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个征服者啊，居鲁士，或者圣经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叫古列，他的兴起，他的经历将证实神在以赛亚书当中的预言句句定准，都要实现。虽然他本人并不是专心敬拜独一真神的，但是我们会看到他一生的轨迹就如同神在他之前一百多年的预言一样，分毫不差。我们会看到神的确是有无穷的智慧，他在永恒当中发出旨意，预定了将要所发生的一切事儿，自然也包括人间的这些政权的更迭。你会看到古列哪怕是这个不信之人的一生，都完美的证明了神的预言分毫不差，显明了神不但在以色列在信神的人当中有主权，神也证明了哪怕在那些神对立的阵营，在外邦人当中，神也能够统治他们，他们的旨意计划，他们的作为也绝不会游离于神的计划以外。我们会看到无论信的人还是不信的人，在神手中都可以被用来成就他的旨意，彰显宣扬他的名所以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再来去看第三个问题。我们明白的确在历史当中我们服气了，神在旧约当中无论是对以色列还是对后来近两千年的历史当中，我们会看到绝大多数的预言都应验了，分毫不差，暂时还没有应验的都是指向末日的，我们也有充足的信心和把握知道那些也必按照神的心意去成就。那我们当下今天我们如何看待预言呢？我们今天如果听到了一个预言，我们怎么去审慎的判断和对待它呢？也许这个问题放在部分的基督徒群体，比如说极端灵恩派当中，他们不感觉这是个问题，因为他们会感觉天天有预言，时时有启示。但是我们要审慎的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你会看到在启示录的最后一卷不明确的说过，写在圣经当中的话与神的启示分量等同的这种预言，既不会加添也不会减少吗？ 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出现一些我们无法解释的事儿啊，这些解释的事儿后来有一些被证明都是闹剧，而后来有一些呢，我们却在目前只能说呢很难去解释。我们看一些例子，我们先来看呢右边呢画面的左侧是一本小册子，叫88 Reasons Why Rapture Is In 1988，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个 rapture 是一个神学的词汇，意思说什么呢？基督徒信徒在现今的世界当中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啊。这个小册子呢，写于1988年，是当时美国南方的一些很保守的跨宗派的基督徒的牧师，他们写成了一个小册子啊。他们这个小册子就是说呢。他们觉得呢耶稣基督马上就要来了他们会觉得呢教会呢可能呢在今年，也就是1988年就要被提了。他们呢从圣经当中给你搜集了88个证据来证明全世界的基督徒会在1988年被提那你会看到呢，他们很精确的定呢，就是说会在1988年的9月被提，首先会发生在路易斯安那州但是呢，我们会看到我们今天在2025年来谈这话，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儿呢并没有发生，所以当时呢，他们感到有点尴尬，所以在1989年的时候，他们又出了一本小册子，说呢，他们计算上出了误差，漏算了一年，所以呢，被提应该是发生在1989年。结果呢，1989年呢又没有什么都没有发生，所以呢，他们以后连小册子都不出了。那这件事呢，我们会看到呢唯一留下来的，我们会看到直到今天还让人记住它的是什么，就这本小册子135页，很薄的一个小册子，今天在亚马逊上你知道它卖多少钱吗它常常被一些抵挡基督教的人买来作为一个嘲讽基督教的证据，今天在亚马逊上卖3400多美元，那你会看到成为一个很搞笑的藏品。那你会看到这就是说呢，我们现今看到绝大多数的预言最终呢，你会看到其实呢都变成那种笑柄或者比较遗憾的事情。但是画面右侧这个人，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有人见过画面右侧这个人吗？他自称是牧师，在今天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他的名字叫布莱登·比格斯，有没有人听过这个名字那我说的事儿，这个事儿我保证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都听过而且都感到很神奇。就是在去年3月份，他自称牧师，但是他从来不牧会他有个 YouTube 频道，在去年3月份他接受另一个 UP 主的这个访谈，他说呢神让他看到了好多好多异象，其中有一个异象是什么呢？他看到2024年川普在参加一次竞选的时候然后呢有一个枪手对他发射出了好几发子弹，其中有一发子弹然后呢正朝他的脑袋飞去，他在千钧一发之际神让他的脑袋稍稍偏离，最终这颗子弹只击伤了他的耳朵，然后呢没有夺走他的性命。然后他说呢川普当时就跌倒在地，然后呢说这个川普在心里归荣耀给神那我们会看到，大家知道这个事儿，当时他说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感觉说，这就跟万万千千今天这个时代的先知一样，可能就是随口一说自嗨一下。但是没有人想到，在6个月之后他大概上传这个视频的时候，应该是在3月14号。但是我们知道，在9月13号，我们所在的州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农场，几乎就像抄作业或者是看答案的一样，这事儿呢就如同他所说的，在细节上都发生了。那有人说，轩赫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特别是你作为一个改革动人士，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说实话，我觉得以我有限的认知，我感到难以解释，我感到难以解释。那我们会看到呢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呢？他其实在那天的访谈当中，他不只讲他看过这一个异象那你会看到他讲了许多其他的异象。他讲到说，他感觉2024年美国从密苏里州、阿肯色州一直到伊利诺伊州好几个州的范围内会发生10级的大地震，大地会裂开。那这些其他的预言都没有成就。他众多，你会看到他在自己的频道当中上传100个视频，每个都谈预言，但是最终谈预言的呢，你会看到真正像严丝合缝成就的那只有这一个。那所以这事儿应该怎么去理解呢？你会看到网上众说纷纭。 有人从概率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说呢，这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啊，就是凑巧了。那你会看到呢，好像这事呢有点过于神奇了。那有人呢他可能就会说呢啊，这个有的就比较猎奇了，那大家就是听着一乐，就是说哎呀，这个牧师是不是深层政府的一员，他知道了这个密谋，但是他突然良心发现了，结果他在这个自己的平台上把这个事儿放出来啊，希望引起大家的警惕。那我自己呢，我也很难说清楚到底是哪一种想法。那我个人可能感觉说啊，是不是啊，那你会看到有的时候当人自己还毫无意识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所举过亚述王、神和以色列人这个例子一样，亚述王他为了荣耀自己，他南征北战，但是呢，他没想到在自己的人生当中，他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神借着这个亚述王，虽然无恶不作，但是呢，神借着他千百件事当中的一件事，也服务于神的旨意，也传递了或者说彰显了神的荣耀。你会看到可能这个人他凭几亿一句说了99个预言都没有成就，沦为虚空，但是神呢可能就借着他的口传递了一个信息，让他看到说他在人的国中掌权，让他看到神的确有超越世事啊，凌驾于万事之上的能力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啊，我们今天啊怎么去看待我们生活当中啊，如果出现啊这个类似的事儿，我们来看我们的信仰标准。我们的信仰标准，魏斯米斯的信仰告白31:3，他说到呢，神在圣经当中告没告诉我们一些将来必有的事儿？神有没有拿一些预言来指示我们？是有的。你会看到基督出于两个缘故，第一，为了阻止世人犯罪，让人知道头上三尺有神明；第二呢，更是什么样呢？敬虔之人，也就是这些基督徒，在苦难当中有超越这个苦难的安慰，所以他令我们相信将来有一个预言必要实现。这个预言是什么？就是审判之日，基督的再来啊。但是你会看到呢，基督呢啊，他几乎呢啊，这个就像一个啊父母一样啊，他给了我们一颗糖吃，但是呢又不让我们即刻全吃光啊！他告诉我们呢，就是说会有这个日子，但是呢，他刻意的不叫任何人知道这个日子的具体日期。为什么呢？是为了捉弄我们吗？是为了吊我们胃口吗？不是。他说什么呢？为的是叫人可以摆脱一切属肉体的安全，时常警醒。啊，这个大家可能都好理解。如果你常开一段高速公路，你开久了，你天天开月月开，你其实知道这条高速公路上哪个地方会出现交警，这个交警每次会把车藏在哪个地方，你可能呢都有认识。所以呢，你如果是这段路上的老司机，你可能呢在寻常的路段上，你把车飙到70-80，然后呢你马上到那个啊交警常藏身的地方，你把这个身体呢你把这个车速啊减到啊50-60，然后呢平安的越过。神太知道我们的属性，他太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爱钻空子这种，所以呢，神不希望说我们一生花天酒地啊，任意妄为，然后呢，最终啊，算好了，掐好了，主哪天再来，然后在呢，再来之前那一天那一个月啊，这个信主悔改，这样的投机取巧，神不喜欢。神希望一个基督徒能在每时每刻，无论主什么时候再来，都能够保持一个一致的向神活出圣洁的姿态。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之所以不告诉我们具体的日期，是要让我们今天每个人时常的警醒，因为深知道主随时会再来。就像我自己深深的知道啊，小时候我的父母如果出去上夜班工作，我最关心他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爸爸妈妈，你几点下班回来啊？我这么问，并不是真的非常的关心我父母的劳苦，是因为我想算准了，我看电视可以看到几点，然后呢，我在他回家前半小时啊，装出认真学习的样子。那你会看到，神为了杜绝这种小聪明，所以神不让任何人知道什么时辰主要来，希望我们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在神所赐的光阴当中，每时每刻都可以言行一致的把主耶稣啊，我愿你快来，阿门这句话活成我们当下人自己一生的一个写照和姿态。好，我们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 我们首先承认，在神的主权之下，预言是可能的，它不是一个人求来的，不是说啊，它是赏赐每个人都有的一个圣灵恩赐。我们的确要谦卑的承认，这个世界上就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叫布兰登比格斯的人一样，他为什么能预言的那么准？我们用我们有限的常理、科学道理，我们确实，我们说我们解释不清，我们所知的有限。所以呢，我们谦卑的说，在神的主权之下，只要神愿意，他把话语赏赐给人，预言是有可能的。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呢？我们要知道，在我们手中有成文圣经的这种情况之下，预言不是指导我们生活的一个标准。那什么是我们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标准？你会看到，是我们手中这个颠簸不破的成文的、永远不会改变的圣经。所以呢，基督徒不应当依赖预言所制定的时间表去生活啊。我们不需要听一些所谓的先知说主哪天再来，然后我们做自己的人生计划。我们自己也不要给自己定一些时间表，然后呢，通过这种心理暗示的方式，就是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肯定会升职加薪，明年这个时候我的身体一定会痊愈啊，痊愈如初，明年某个时候啊，我的这个旨意和计划就一定能达成和实现，明年我就一定能回国，我和我的家人就可以团聚。你会看到，我们若不是从圣经而来，我们自己编织出一些根据无论是外界进来的，还有我们自己里面我们所找到的这种预言去制定时间表去生活的话，都不恰当。神不让我们去虚空的猜测那个时间，就好比大家每个人在上学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高中三年面对这个必要到来的高考，有个老师天天给我们压题啊，就带我们做这十道题，说你放心吧，到高考的考场上，那肯定就考这十道大题。你会觉得说这靠谱吗？这老师不行吧？我不敢在这事上赌上身家性命。你会看到一个好的老师就是什么呢？一个好的老师呢，应该尽量不压题，而是说什么呢？在各种各样的题型上都给你做，都给你操练，在这种操练、预备、三年的打磨、准备、不断的复习当中，把你的记忆、把你的原则、把你对这个考官的心意操练的啊，这个啊炉火纯青啊。让这个考官无论在这个知识体系的范畴内给你出什么样的难题，你都能够按照啊这个你平日所操练的原则解题思路啊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你会看到路加福音12章36到40节论到说我们怎么面对说神告诉我们那个必要成就的预言，也就是他的再来。神在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动词都是什么呢？你们要等候。等候呢，不是随波逐流的等候，等候不是无所事事啊，随同世界的等候。你们在等候当中呢，要警醒啊，不要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呢？要随时为那个你们都知道一定要到来，只是你不知或早或晚那个时刻怎么样呢？常做预备。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不应依赖预言所制定的时间表去生活，而应该什么呢？抓住那唯一抓得住的东西，就是神在圣经当中那个他的话语。那神希望我们怎么为那一天去预备？警醒等候，而且呢在其中呢积极的去预备。这样的话，无论那一天或早或晚什么时候来，我们都不是羞耻，都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荣耀。所以呢，我们进行一个总结，就是什么呢？我们每天靠着神的恩典去与那些我们生活当中的困难去进行属灵的征战，遵行神的诫命，强如等待下一个预言。所以申命记29章29节告诉我们，隐秘的事儿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儿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什么是隐秘的事儿？就是并不直接关乎我们基督徒的救恩和我们的信仰生活的。就像我们什么时候能升官发财涨工资，我们什么时候 啊，能够遇见神为我们预备的另一半。我们的病情什么时候能迎来决定性的好转康复？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政权什么时候会迎来复兴或者更迭？包括啊，逼迫什么时候会结束？等等，你会看到这些并不与我们与神的关系直接相关。所以呢，神有可能开恩个人性的光照我们，但也完全有可能呢啊保守这些事，暂时不让我们知道。那我们呢，并不是说啊我们就没有任何的资源可以去寻求和依靠。我们怎么样去经营与神的关系，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应当如何行事为人，这些与我们信仰救恩我们所必须要知道的事情，都已经被启示在2000年前就已经完成的圣经当中。它不但是无误的，而且是足够的，立定在天，永不改变，可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啊！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属天的话语。主，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你的大能，你不可测度的智慧和无限的良善。主啊，纵使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体还会面临考验，我们的教会可能会遇到逼迫啊，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可能有各样的波折和艰难，但是主，我们会看到这一切都不能够否定你对我们的护理，这一切都无法隔绝你与我们的同在。因为我们深知道那邪灵恶者虽然想操纵这一切来去打垮我们的信心，夺走我们的平安，但是我们深知道我们凭信心与那天上的主耶和华真神你自己相连。主啊，因为我们看到你的能力超过那一切受造之物。主啊，那一切被造的邪灵在你面前就如同乌有，不值一提，无法妨碍我们与你的关系，更无法夺走我们在你里面的平安。因此我们自己虽卑微无力，但是我们可以靠你所赐的力量永远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靠着你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是捕风捉影，不是奔跑无定向，我们用你所赐给我们这本圣经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可以靠着你所赐我们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去遵行，身体力行，并且用我们的口去传扬和赞美你，以至于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可以去彰显你的荣耀，对人去述说你的慈爱和大能，让我们的一生可以作为馨香的祭，能够以你为主为王，来荣耀你，来以你为乐，直到永远。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接下来一周的生活服侍，包括我们在家庭当中的见证，我们生活当中的摆上，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祈求你的大能慈爱和从你而来丰丰富富的信心和力量都与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同在，让我们在现今黑暗当中也可以靠着你为你做光做盐。主啊，让我们可以来荣耀你的名，让你也大大的使用和祝福我们费城圣经归正教会，愿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彰显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